在2014年流亡日本的中国知名讽刺漫画家变态辣椒最近来到了美国，他将在美国展开他人生的一段新的历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呢，他的美国梦才刚刚开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变态辣椒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就要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美国梦以及他未来的打算。变态辣椒，欢迎你。
你好。
是，我想啊，这个首先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已经有不少人都已经认识你了，所以稍后我们也可以再介绍一下你的作品，还有你的这个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道路的这个心路历程。不过首先很多的人都很想知道，在日本停留了3年之后，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要到美国来的呢？
2年前我已经在申请那个杰出人才移民了，所以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获得批准，因此就到美国来了。
是，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你会从中国到日本，其实辗转也有一段故事。
对，
是不是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为什么决定到了日本去，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呢？
当时是我和我太太在日本是想那个做一段蜜月旅行，然后结果在临回国前夕就发生了一些意外，中共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打击迫害，然后我和我朋友都判断这种情况下回国非常危险，所以就决定就滞留在日本了。
就滞留在日本。那当时你的家人对你决定滞留在日本或者决定就是不回中国，他们的想法和看法是什么呢？
国内的家人是当然有担心嘛，但是他们是非常理解的，因为知道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回国可能会坐牢。对，
是。你自己曾经在这个媒体的报道里面，我看到你也提到2011年的时候你被国宝请喝茶。
是，
在当时呢你的脑海里就闪过了要有一个美国梦。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当时的美国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一种非常直觉的东西，因为被喝茶是非常恐惧的。回到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啊，就想马上就离开这个国家最好，最好是第二天就飞到美国来是最好的，所以就一直有这个想法，想免于这个恐惧，想希望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吧。我觉得。
所以你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展开了相关的创作了。
对对对。
那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刚刚抵达华盛顿地区不到一个星期啊，所以当然很多人在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特别你在2011年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相信你在来之前对美国肯定有一些憧憬，有一些期盼。那么到现在一个礼拜之后，你觉得这个现实环境跟你的梦想或你的理想有多大的差距吗？
以前对美国的印象都来自于一些书啊或者一些游记，然后更多来自于那个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还有美剧啊，我很喜欢看美剧。那么来了之后呢，发现啊，美国治安并没有像美剧里面显示那么乱哈，陌生人之间还是比较友善的。然后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我也马上去学开车。
马上学开车了。
对对对。
所以我看你这两天，我看你的推特上，你已经在这个市区附近已经开始在绕，开始在采购东西了。
是是是，对对对。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日本停留了3年，这个你对日本也有一些相关了解，而且这个日文肯定也进步了不少。是，我看你做了很多的作品都是以日文来发表的。那么在日本停留了3年之后来到美国，你觉得日本跟美国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对于未来你的创作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呢？
首先美国和日本都是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这个是一样的。然后陌生人的感觉都是很好的。然后日本是在很多细节上会更细致一些，因为他们国土面积窄，人与人之间如果容易发生冲突的话不太好，所以他们会性格上比较内敛，然后呢他们在服务上会做得更人性更舒适性一些。我这次这两天来通过地铁的那个比较就看出来，就是觉得美国可能在一些公共设施上面可能还需要向日本学习。
就是比较这个感觉上就不像日本那样的人性化。
没错。
那当然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你自己也在推特上说，这个到了华盛顿以后你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
对对。
你现在觉得你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谈一下呢？
除了学开车之外，迫切需要就是学习美语。我希望能够和普通的美国人一样正常沟通，我希望能够在餐馆学会点菜。
是，当然这都是很重要的。不过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变态辣椒你未来的创作的方向。那我知道你自己在推特上你把自己自称为是这个中国官方环球时报认证的所谓的反动漫画家。先跟我们谈一谈你是怎么样当初决定从中国就开始了走入这个可以说是批判时政画漫画来表达你的这个心理的想法，甚至表达很多中国民众的心声，为什么想要走上这条路呢？
毕业之后参加工作，然后不久呢就买了电脑，然后开始上网。那个时候上网还是那个 modem 那个拨号上网的时代，
是啊，记得那个声音，
对
吧？
对对对对，
上网的时候，
然后上网的这个年轻人上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些少儿不宜的网站，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开始看敏感词，就根据敏感词来搜啊，我就去搜那个六四的东西，看了很多，那么包括看中共党史的东西，就颠覆了很多原来的一些被洗脑的东西，就不断的反洗脑，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然后这时候就不断思考，后来到了那个2009年开始，就表达的欲望就特别强，就想表达，这时候觉得可能漫画是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所以就开始先是在博客，后来开始再转到那个微博，开始了漫画创作的道路。
嗯哼，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就被中国当局给盯上了。
是的，是的。
嗯，那跟我们谈一谈，我知道在你的创作里面，很多人非常喜欢看你的作品，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的说到了点上啊。你来到美国以后，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距离有没有可能影响了你对中国的深刻观察？你有没有担心这一点？会不会因为距离的遥远而失去了对中国现代这些事物的这个精确的对焦呢？
我并不担心，因为我其实还是非常密切的关注微博上的变化的。因为目前微博或者是微信的朋友圈还是一个获得一手的社会现象的这么一个渠道。目前来说，我觉得对中国的那个社会变化把握还是比较敏锐的。
嗯，你刚刚也提到了，你对六四有了新的认识，自从可以上网以后。
对。
那么紧接着，我们知道时序马上进入六月份，六四28周年也快要到了。
是。
有没有计划在美国创作这个今年的六四28周年的相关作品呢？
嗯，哦，我今天穿的这个 T 恤就是2015年
创作的。这就是你当年的创作，对，
2015年创作的。
嗯哼。
那么今年可能因为是刚刚搬家过来，
对对对，
还
有点忙乱，
对对对，
电脑可能还没架好。
是是是。
是是。那当然了，这个最后我想也想大家也想了解，就是当然有人说这个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然你要适应新的环境。
嗯、
相信你也会慢慢的耳熟能详在美国的一些时政消息，比方说美国的川普政府、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态、美国的社会动态。
嗯、
你未来在你的创作当中，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也会加进一些对美国时政的一些批评漫画呢？
会的，我在日本的3年中间就创作了一些批评日本政治或者是中日关系的漫画。那么我相信到了美国之后，慢慢了解之后，也会通过那个就是先是批评那个中国问题，然后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最后可能会深入到美国的社会问题上面，这都有可能的。
嗯、太好了，我们也拭目以待。嗯、非常感谢今天辣椒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嗯、
也祝你一切都顺利平安。
谢谢
你来到节目。